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小贝好。哎，你不是要出去玩吗？
你又为了舍命陪君子再撑一个礼拜。
我们也有很多听众朋友离开小贝不行啊。
哦，真的啊，小贝没这么重要了。
小贝比较下饭。
小贝比较下饭了。小贝是这边那敲钟打鼓。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呢？这个我们又谈魔鬼，每个礼拜一，但是呢，我们上几次谈的呢，据说这个听众听了呢，这个整个头都变大。嗯，你本来想要听一点什么所谓灵异的东西，怎么越讲越不太对头。嗯，我们今天要不要稍微又再讲一点比较刺激、有趣一点的？
现在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大家听到魔鬼就认为是灵异的东西，魔鬼当然是灵异的东西，可是它的表现。远远超过我们认为那些灵异的现象，那些灵异的现象，那种魔鬼最好对付了。
那种好对付
啊，那种非常好对付。
讲的好像有一点像是啊，非常好对付，拿桃木剑出来砍一砍就好了。
听众朋友，你如果是有这种被任何这种鬼魔的灵所困扰啊，比如说有的人睡觉的时候他会被鬼压，这个你知道，小贝你知道怎么回事啊？
对呀、啊，这个
你讲来听听啊，你。
这不好意思吧，这讲了好像啊又是鬼压床、啊、
很多很多人哦，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这个经验，他不好意思讲。
对，这个鬼压床很多人都说，这个中文呢比较文雅一点讲法，这个叫做梦夜。嗯，哎，梦夜呢，这个夜这个字里面也有个鬼字，
上面一个讨厌的厌，下面一个鬼。
对对
对,
对，
就是讨厌鬼的意思。
其实的以小辈的过去的经验，就还没有说的还没有信主以前的经验的话，那是真正的邪灵啊！那个并不是说只是说，哎呀，因为你身体不好啊，你前一天没睡好
啊，对，
哎，不，当然那个可能是一个诱因哈，你就比较容易有破口，这个邪灵比较容易来。嗯，但是呢，是真正那个鬼压床，事实上是的确是有邪灵在里面。嗯，所以这个呢，小贝是有点经验。那
你的经验大概是怎么样呢？
经验就是啊，这个以前这个小贝在读书的时候呢，当然也不是、也不是什么好学生啊，大学时代不是什么好学生，所以常常呢，所以前一天晚上有的时候常常那个打麻将啊，做这些坏事，都搞到很晚才睡觉，所以呢，常常就睡眠不好，当时以为说只是这样子，所以常常晚上睡不好，但有一段时间呢，真的经历过鬼压床。那个鬼压床是那个感觉是非常的深刻，因为你完全的醒过来啊、我睡觉的地方呢还能够看得到那个墙壁上面的钟。
这个很有意思、有这样经历的人都说他是睡着，但是他又醒过来。
没有，我不觉得我是睡着，我是觉得我完全是醒的。
对啊，就是这样的，
完全是醒的。
你是躺在床上，
所以那
对
对,
对,
对，那绝对不是做梦啊、因为做梦的话，你知道你在梦中。
对，你有一个美丽的梦中世界。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那个是醒的了啦，因为你可以看到你周围的事情，
你可以看见屋里面的实际的东西，
对，
你也知道你在床上，
你的房间，对，甚至几点？我记得我那时候睡觉的地方，的床，我对面刚好有一个、墙壁上有一个钟嘛，我还看得到它是几。几点
了、
那时候大概5点1刻，
我五点一刻、
早清晨的5点1刻呀，我还记得我看得到，所以到底前后经过几分钟你都知道，你要看的时钟。那我记得那时候你感受到它这个真的好像一个形体在压着你，那你全身都没有办法动，
就是说你明明是醒了、可是你又起不来，
我起不来、
你也说不出话来，
我说不出话来，对，但是我都知道，那个感觉就可怕，就可怕的地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小贝还没有信主，那个时候也曾尝试过很多的办法啊。
多久会来一次呢？
那一个礼拜是天天来。
哎呦，所以你真是被吓坏了，你可以看得见那个鬼吗？
看不到。
看不到，
但你可以感觉得到，因为它压在你身上，你有感
觉，你
觉
得很不舒服，
对，很不舒服。对，那个时候有想去解决这个事情啊，所以呢，后来读了圣经才知道，就是说， 的确那个时候也以为是解决，因为我去找一个更大的鬼来压。
哦，那台湾很多这种鬼是不是？
那个时候不觉得是鬼啦，啊，那时候你大
仙。对，
因为你想想看嘛，那个时候小贝也是就读于高等学府，发生这种事情不太敢跟同学朋友讲，因为觉得会怕被人家笑。你到这什么世纪了，对不对？你怎么还相信这个？那所以只好偷偷的去问啊，偷偷去问呢。那问到就是那个时候人家说某某地方有一个庙。很灵啊。那个时候你想想看，我也是知识分子，我怎么敢去做这事情？可是因为自己遇到了。
所以对你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
经历，对
呀，
它是一个实际的事情，可是你又跟人家讲不出口，对对对，所以呢，只好就到那个庙里面去啊，然后就照着他这个指示的地方奉献呐，啊，到那边等于算是就是去烧香拜拜啊，然后奉献呐，有效，用完了之后，就没了，
所以这个。在你当时的解释，
在当时是觉得说，这个灵异的事情真不是我们能够参透，它存在哈、但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说这个是更大的邪灵，
没想到他们是串通的，
没有想到，就是觉得说，他们既然有这个灵异的事情，真是算自己倒霉就对了。那个时候就是怎么倒霉呢？还好这一灾已经过了啊、还是听别人讲的还是有点道理，不要不信邪，人家说这个你要就是因为没有去拜那个，你就跟着拜，就对了。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件事情后来就解决掉之后，就觉得说这个庙啊，那间特别的庙还真的蛮灵验的，所以那时候这很好玩了，就连大学毕业啦，然后之后呢连要这个找工作或干什么，你也
都
会偷偷去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感觉说那个有一个不可知的力量在那里，但是很当然了，小编那时候是不太敢让人家知道这个事情，所以都是偷偷闷着来。
那对你那时候来讲，就像很多的老百姓心里面想，这个灵界的东西有正邪两道，对不对？
对，最重要是那个时候的感觉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你可以说很无稽啊，因为你跟人家讲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就知识分子他不会相信你这一套，他觉得说你在讲这个是逃避现实，或者是你很迷信。
对，
但是因为有实际的经历。所以心里又觉得说这件事情是真的，但是又有点飘渺啊，也不太敢去再去多问，但是就是照着做就对了。
但实际上在这些地方来往的有很多是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
对啊，我相信啊，因为讲开之前我想大家都是按着来。
对。
所以你看嘛，这些什么神秘的一些聚会或干什么，一下子它就会成型哈。其实很多知识分子他都偷偷的在做，但他还没有让还没有曝光，但一旦他又有几三五个同好发现你曝光之后，他们会很快集结在一起。所以感谢主，那时候神保守小贝，虽然那时候小贝还不认识神，但是神已经保守小贝，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遇到有这样子，例如说把我找进那个圈子里面，我那时候还算是单独行动，就单打独斗，就是像这样的情况。所以后来就来到美国啦，来到美国，那当然你知道，我想跟听众朋友一样，很多人都有一样的经验，来美国有的时候就是不得已，莫名其妙就会进到所谓教会这个环境里面。那我记得那时候来的时候去教会也是心不甘情不愿啊，给点面子啊。印象很深是那个时候有一次这个那个教会的牧师呢，
是
他有一次对着我们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相不相信有鬼啊？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一批这些慕道的，就是还在听福音的，都是来读书的啊，都是知识分子。你都没有半个人举手，就我一个人举手。
那小贝，你这个很可爱啊，你还会举手，要我都不举手了。
对啊，因为我小贝有个优点，就还算是还蛮诚实的。因为我真的遇过，总不能对我真正的经历，我昧着良心说没有嘛，对不对？我说有啊，其他人就在那边看我，
异样的眼光，
眼神就露出不耻的眼神。这个人怎么可能会是某某学校毕业的呢？这个人可能有一点啊，他是不是出身鸡同的家庭啊？结果呢，感谢主啦，那位牧师还算是蛮认同，因为他说你说的对啊，圣经说是有鬼的。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就是要说这个灵界的东西其实是真实的。
对，所以后来稍微提了一下，我也忘记那时候他到底跟我讲的哪一节经文，我也忘，只是那时候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呢，万一呢你下次再遇到的时候，他说你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就好了，他就会 不敢靠近你，他就会离开。那时候隐隐约约就隐隐下，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不会很注意？因为那个时候觉得这件事已经离我很远了，
离很远了。是，
因为那个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已经被解决了嘛，
嗯，
没什么问题了嘛，对不对？
是，
嗯。但是后来呢？所以说，我说每个人会信主的原因呢，都不一定。都不一样，
所以今天室外桃源的听众，
今天就
是
小贝
非常有耳福啊！
啊，小贝就真情告白我的小贝的、
啊、这个
哦信主的经历哦、
yeah,
可是我这个信主已经讲，讲的不是那种知识分子想通了，总算是他搞清楚进化论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我没有什么大道理哦。
没关系，今天听众朋友要是
嗯
停在 McDonald 的旁边，在听收音机的，一下不小心听到我们室外桃源的节目，那你真的是有福气，因为我们开播6个多月以来，对不对？
算
小贝第一次以他的真面目见人。
这什么真面目？我是魔鬼吗？
不，你真真实实的经历。
哦，这是真实的啦。
要不要再放一点音乐？
哦，好啊，这要不要来一点比较古典一点的？嗯，因为这又是小贝的见证嘛。
好，继续讲，继续讲。
继续讲。所以那个时候，当然了，我也不能说信主是完完全是因为这个事情。
是。
啊、但是这的确是当时让我很决定要决志啊，决志归主的一个很、一个主因呢、啊。
嗯。
因为那个时候也慕道一段时间，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查经，那个牧师的带领是查那个罗马书。
啊、
你想想看，一个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连福音书都还没看过，就一头栽进罗马书，啊，然后还要带，
你不知道你是罗还是马。
所以那时候查经是也是觉得有一些道理，但是还是觉得很远的、哈。但是所以神他在每个人生命之中要带领的方式真的很不同。记得那时候小贝要打工嘛，打工例如下午的班
是
4点以后，那例如说有时候学校上课上到2点左右，那回到住的地方午睡一下嘛，因为打工的时候要到晚上9点10点。
Yeah.
那时候我住的是一个租的房子哈，的房间的里面的一间房间，哎呦，现在要不要有点音乐？阴风惨惨。哎，真的讲了，大家会不会觉得小贝水准很低呢？
不会不会，你就像浪子一样啊，浪子最后就住在那个猪的房间呢、啊。
我那时候不是，我那时候不是浪子，那时候还算是还蛮认真、奋发向上的一个好学生。
真的是不一样、你知道现在来的学生还有什么念书念到2点钟再去打工？我的7、8年以前我就已经见识到了。那这个 UT 的学生来了。9月迎新啊。他已经穿得漂漂亮亮，都非常光鲜的来跟我们谈话，不像以前的学生一进门就知道他刚来吐一吐气。
对啊，现在
有些
下车第一件事情直接就先去买一台车、
啊。就这样子 啊,、
嗯、
啊，我说你下个月再来啊，不行的，人家下个月要开车去大峡谷玩啊。
对啊，很多你看、他还算训的啦、他是还开车去玩，基本上通常我是还遇到是说，不好意思，我都已经订好欧洲20天的团已经参加，那我说呢回来之后呢，回来我还要再飞去呢，人家都是用飞的，他不开车的。
哎呦呦呦，好、想当年小贝，
想当年小贝回家小睡一下，养足精神，晚上要去打工。所以那我住的那个房间呢、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要是家里特别是这个比较老式一点的房子的话，因为它房子
有什么老式一点的房子、
这个因为它跟它节省它的空间有关系嘛。新式的房间呢，它那个房间里面要是有衣橱的话，它就直接是一个门，
对
不
对？
对
对
对。老式一点的房间呢，它事实上它是一个 French door。就是那个它比较节省空间嘛，可以往两边折开来的、
对对。
小贝因为那房间很小，我的床呢旁边还摆一个书桌，那我的床就是面对这个 French door， 就是放衣服的
折门、拉门、
折门，对对对对对。我这样会不会讲得太 detail？
不会不会不会，
因为印象很深嘛，我每次讲到、
将来你死了以后呢，那个房间说不定被找出来做博物馆。世外桃源，小贝曾经在此一游，
在此一游。所以那个时候还记得嘛？哈，那睡到一半，忽然就又遇到了。就是那个时候，而且
老朋友来了。
我偏心那个时候，我一遇到那个时候，我一醒来哈，感觉到有东西要压我。那一次的感觉，心里非常的复杂，因为已经隔好几年了。
是啊。
而且我已经来美国，
对呀、
我怎么，我讲这个不要笑、
他
那个时候第一个念头出
来
就说，
还是坐轮船来的？
他是跟到这边来还是怎么样？
他特别带护照。
结果呢？这真的不是开玩笑。那个时候呢，某一想，怎么会真的跟到我这边来嘛？
啊，这还会讲英文呢、啊？
哎、欸，没有没有，真的，我那时候就定睛一看啊，
嗯，
跟以前的不一样，以前我看不到形体，
嗯，
啊，这一次呢，还看得到了，
哎呦，感觉是一样恐怖，
对，
可是
感觉，我老实讲，台湾那一次比较恐怖，因为他已经抓住你了。
嗯
，OK，
嗯
美国这是你看到那个时候只是很震惊，没有到太恐怖，只是说怎么又会遇到这样子。
嗯，
而且呢，我现在看得到他，他是站在那个 French door， 就是像打开这样子啊。
嗯，
然后他就站在那个 French door 的地方。
哎，他是个洋人还是个中国人？
就是可怕，就是他也不是洋人，他是怎么讲？我说不上来，他是一个男性，然后他身体都穿白色的衣服，然后他络腮胡也是白的，头发还是银色的。
有
一个男的，对，
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先生，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脸是都是苍白的嘛，啊，那他的形体我没有办法辨识是哪一国人，他不是华人就对了。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真是，
嗯，
非常害怕、嗯，但是心里又有一点觉得很气，
嗯，
那种气是说怎么搞到这边来，抬过来，而且还是我看得到他。向我走近过来，就是好像就是他好像要扑倒在床上这样子，就像以前我被鬼压床是看不到形体，感觉得到，但是这次看到他靠近我。
嗯，
那个时候我想真心回想起来是，我想是神保守，因为那个时候全身不能动嘛，因为要梦夜的时候，就是我很害怕，想要站起来或讲话或叫不出来，而且那时候我住的那个房子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在，我知道我叫也没有用，但是我也是一样在床上没有办法动。
嗯，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心里有一个念头，就是想到那个牧师跟我讲的，他说你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那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还在教会牧道。对，但是很奇妙是，我就心里就忽然就冒出这句话，然后我就想讲，但是你知道嘴巴讲不出来，对不对？因为没有，所以我就在心里那。我在这边可以跟听众做一个很诚实的告白。那个时候我心里想，奉耶稣，我那个书字还没有讲完，
嗯，
我人已经从床上可以跳起来。
哇！
你就想要一个人这样弹坐起来，因为你一直想起来起不来，然后就是一个力量把你好像压住，但是那个力量忽然一下走开，你就好像反弹力这样，
哦，
半弹坐起来。
嗯，我明白你说的意思。
然后弹坐起来之后。我那个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他就走了，就不见了。
嗯，
啊，就不见了。我奉耶稣书都还没有讲，我还没有说奉耶稣要干什么，也都没讲，只不过是动了这个念头，我也不是喊出声音了，因为没有办法。
嗯，
那我就这样做，就整个完全离开他的束缚，就起来。那一直到今天，感谢主，没有再遇到过。
哇，感谢主
啊！啊，那从那一次到现在，已经我想超过13年以上了。
嗯嗯，
啊，十几年。所以这个东西说实在是亲身的经历哈，那你不相信的你也可以说，哎呀，你是刚刚好那一天哈，你心理作用啊，你可以讲一千种理由，但是遇到的是我。
Yeah，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是、这种经历是非常普遍，就是所谓的鬼压床。你不说别人，这个我自己的妻子啊，
嗯，
也是有非常非常类似的经历。
啊，蒙哥夫人也有类似经历、
哦，
嗯，
他以前这个
该不会压我们都是同一个吧？
啊，这个很难讲，哪天你们要对质一下了。
对，长得什么样，对不对？以前在台湾那个他长相没看过，但是来美国那个我看过的一次，还好只有那一次。
Yeah， 我的妻子也是一样，
嗯，
她也是这种好像被梦夜压，你觉得你自己是醒的，可是你又起不来，
嗯，
到最后她是一模一样的办法，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嗯，
啊，就斥责他就走了，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开头的时候就讲说。哎呀，这一种所谓鬼灵精怪的这种是最好治的，
嗯，
就怕你不知道，
嗯，
刚才我们也说过，听众朋友，尤其我们从东方这些各种各样迷信色彩的背景来的人，总觉得说这个灵界啊可能是存在的啊，然后有正邪之分呢、啊、其实啊，除了上帝耶稣基督赐来的圣灵，其余通通都是属魔鬼的。
对，
你叫他大仙也好，你叫他小鬼也好、不管哪个压哪个，衙门后面全部都是买通的。
嗯，
这种事情是很好治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就一定离开你逃跑了。
是
啊，当然你有了这个经历，你就需要把自己归给耶稣基督啊。
嗯，
是不是？但是反过来讲，这也就带给听众朋友甚至许多基督徒一个错觉，就是我们在礼拜一的节目里面不厌其烦一再跟大家强调的，你可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就是魔鬼的主要作为，那你就又上当了。
他的这个他的工作不只是这样子而已。
哦，当然，你以为这个就是魔鬼？你用你自己的经历来定义魔鬼的时候，你又掉到魔鬼的圈套里面去了。
嗯，那他很麻烦，你
他当然
不行，那样也不行。
你必须要从圣经的话来辨认什么是魔鬼。圣经里面所说的魔鬼，其实对于这一类的经历讲的反而少。
嗯，
他主要在教导我们怎么从这个世界上辨认魔鬼。啊，
嗯，
那我们现在啊，还是听一段圣经啊，这段圣经短短的，对，我们放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啊。
好。
耶稣说：“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处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边空闲，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后来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来。
我们刚才听到二三子念的两段的马太福音，头一段就讲到跟小贝在台湾的经历非常非常相像啊。
嗯，
当主耶稣赶鬼的时候，法利赛人就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什么意思呢？就是大鬼赶小鬼。
嗯，哎，这个观念他们这个法利赛人也是有的了。
哎，这个观念其实是一个错的观念，因为根本就是一家子的嘛。
哦，
啊，这个叫官倒，对不对？官商勾结。你那边唱黑脸，我这边唱白脸，对不对？嗯，显然你们是互通生气的。
哎，我发现这个哈，其实这样做是最容易迷惑人心的。
嗯，没错啊。嗯，
对对对，像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真的亲友见过那种灵媒啊，哈，
嗯 嗯，
他能够好像把这个死去的亲人啊召唤出来，他可能讲的话啦、动作什么都跟他很像，
嗯，
哎，让你误以为。
对，
他好像就真的是你死去的亲人，真的是因为他死了，他是一个孤魂野鬼附的。其实呢，后来才慢慢发现，根本他是在演一出戏。
没错，因为人是很容易骗的。
对，
是不是？
嗯，
那时候法利赛人的思想和我们一般迷信的人很像，就是鬼王就可以赶小鬼，对不对？那主耶稣就来破除他们的迷信。
哦，
他说：“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啊，这句话怎么说呢？嗯，
他根本就不再讲说鬼王与小鬼是好像一个可以压一个，他直接把鬼王叫做壮士，把小鬼叫做家财，是不是？
嗯，
在主耶稣看起来，这个通通都是狼狈为奸的，根本就是一群。
嗯，
他来他是怎么做呢？他说：“我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赶所有的鬼。” 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像小贝的见证也讲得很清楚啊，当我相信你从床上跳起来之后，你下一次聚会还去不去了？
我记得好像在两个礼拜之内我就受洗了。
是啊是啊，因为神的国临到你了嘛。
嗯，
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啊。如果神的国没有临到你，那你可以去拜一个庙，暂时那个灾祸过去，其实你还在鬼的权势底下。
嗯，
对不对？重要的还不是鬼出去了没有，重要的是神的国是不是临到我们。
嗯，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你可以是中国，可以是美国，你都还不在神的国里面。什么时候这些鬼没有办法侵犯你了，神的国临到你了，
是，
是不是？你开始奉主耶，哎，其实你有没有把耶稣基督的名字讲完都没有关系，因为你这个人已经心里认耶稣基督为什么？
认他为主了。
对，你认他为主，你是有主人的，一切的鬼要离去。
对，我一直回想到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就这样脱口，当然那个时候脱口没有办法出，但是心里为什么直接念出
来？是啊，
原来在那段时间、啊、其实心里已经认主耶稣基督是主了，所以才会在那个情况下你会想到这件事、啊、你光是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力量在。
对、嗯、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
嗯、
就必得救。你要赶这个鬼，你没有办法说，哎，我借着世外桃源里面小贝说的那个耶稣基督的名叫你离开我吧。固然耶稣的名可以赶鬼啊、
嗯、
可是你之所以能够让鬼离开你，你从魔鬼的权势底下出来，更重要的是你称耶稣为主了。
对，那个主是你的主，不是小贝的主。
哎，耶稣基督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可是他不是一把尚方宝剑你可以借来砍一砍的，他不是这样子、
嗯、
他是
砍完又把它还回去。
对呀、啊，
就好当作没事一样。
他是你的主，
嗯，
当你这样赶鬼的时候，神的国也临到你。
嗯，
这就连到我们听的第二段圣经。
哦，
这是主耶稣自己在形容魔鬼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工作、
嗯、啊，
我们再提醒听众朋友，因为做广播有点这样，有的人刚刚进来听，有的人呢可能已经走了。
嗯，就是讲过的还要再讲，不然广播节目很难做。对
对对，这样，因为讲过了还可以再讲，所以广播节目也很好做，这样啊。主耶稣自己定义什么是鬼的工作。
嗯
啊，请听他的头一句话，他说：“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是无水之地啊？
哎呀，你先别这么好奇啊。
嗯，
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嗯。这个第一重要就是说，鬼到底住在哪里啊？他本来住在哪里，然后
他
一直在寻找一个居住之处。
嗯，
我们常常有一个感觉，好像觉得说灵界的东西是高过我们的。灵界的东西多么自由，你看它不受身体的拘束。
对，它会飞呀、啊、它会跑啊、
哎、这是你在想的、
嗯、
实际上从圣经来看呢，所谓的污鬼我们在说啊，是一个 unclean spirit。
嗯，
这个 unclean spirit 在神看为不洁净的灵，在你看起来不见得是不洁净的。那这个所谓污鬼不洁净的灵，就像神称这些堕落的天使为不洁净的灵，就像他称人为罪人一样。
嗯，
你看他很自由啊，神看他非常可怜的，因为他一直在寻找一个什么？
安歇之处。
安歇之处、
嗯、
他是没有安歇的灵啊、
哦、他离开了人他就没有安歇的地方，
他离开了神当然就没有安歇的地方，既然离开了神他不能不继续找一个安歇之处。然而他最喜欢的安歇之处是什么？
就人身哦。
对了，离了人身对他来讲像我们到了一个无水之地一样。
哦，他就觉得很饥渴。
他觉得很饥渴，他对人啊特别特别有兴趣。
哦，人对污鬼来讲这么重要，也就是说污鬼有点像是寄生虫，人就是那个宿主就对
了。你这样想啊、嗯、你这样想、嗯、这个当然不是圣经很明白所讲的，但只是你从这里可以稍微给我们一点证据，这个稍微推演一下啊，这个请听众朋友注意、嗯、我们在讲这个并不表示说圣经真的是这么说啊。我们认为我们受形体的拘束，所以我们很可怜，对不对？你看、
嗯、
渴了要喝，饿了要吃，
对、啊、
是不是、
嗯嗯、
你看这个物质世界的七情六欲捆住我们、
嗯、啊，
可是你需要知道，如果人的犯罪跟鬼的堕落有类似的地方嘛，那、
嗯、
那鬼就很可怜了。为什么？因为人犯罪的时候，圣经说我们还有所谓的罪中之乐啊。
对啊，
那个最终之乐往往是借着我们的身体来得到满足的。
是，
鬼没有身体，可是他有一样犯罪的欲望。
哦，那他比人还可怜就对了，
所以他很喜欢到人的身上来。
哦，好歹还可以享受一下这个肉身，这个
背
身之乐就对了。
跟他到底享受到什么地步我不知道啊。那我再说，这是胡扯的啊，这是一种想象。
那讲了你这样鬼好像还我们还蛮值得同情他一下，那你就来吧。
我只是在
可怜他，
我只是希望加强听众朋友的印象，就是你的身体固然是个臭皮囊啊，就是上帝与魔鬼兵家必争之地。
哦，就是我们常常说这个身体有什么了不起，还是这个神跟这个撒旦他必须要在这个地方，这是他们的战场就对了。
神要掌我们的权，因为他要把我们带回到天国里面去。他要让神的国临到我们。撒旦要阻止这件事情，他不但要阻止这件事情，从这段经文看起来呢，他们好像还有一些私下的目的，就是他们很喜欢住在人身上，
喜欢住在人里面。
对，要是这个住在人里面，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话讲，不舒服的话，他干嘛来住？显然他住得很舒服啊。神一定要把魔鬼的势力从我们这个人里面给你除去掉。那这里主耶稣讲的是人身啊，他特别说乌鬼离了人身。好了，那我不厌其烦再声明一下，刚才所讲的这些东西呢，不是圣经的正统解释，只是有点想象力啊。
就是世外桃源的
对
这个讲法，对，
你听过就算了，
听过就算，还可以随意的丢弃就对了。
对，没错，一点都没错。
哎呦，那我们这样未免把太渺小了一点吧。
哎，只要人家不把圣经的话丢弃就好了，要继续听下去啊。
好
啊，为什么我自己说这个只是一个想象力，而且只是加强听众朋友的印象而已？因为底下耶稣在解释他这句话的时候，里边就更有重要的内容需要我们注意了。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
这是讲的是什么呢？
你就想嘛，你的经历，你本来在台湾啊，这个鬼好像走了，实际上他没有走啊，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实际上呢，恐怕这样说不妥当。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人曾经经过一个经历，就是里边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
这给我一个印象，有点像是一个旅馆，对不对？这之前一个恶房客啊，弄得很脏，他已经走了，
对，
结果好不容易把他请走了。
是，
这个人家说这个送走一个恶房客还真的是不容易，好不容易送走，
在美国尤其是不容易。
你呢，就把房间打扫干净，那这是为什么没有新住户进来呢？他反而把他空在那个地方，这个怪怪的哦。
对啊，而且到底前面是谁把那个恶房客请出去的？
你还没讲啊，
谁把这个房间打扫干净修饰整齐？
你好像也没讲。
就是啦。所以呢，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读完，最重要的解释在最后一句话，他说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所以主耶稣基督讲到这邪恶的世代，不是指那一代而已，是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这一代也是算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就对了。
那还用讲吗？
没有，这个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他觉得读圣经都是在讲以前的事情。我们要特别的强调。
更重要的是，这里所说的人生实际上是他把整个的世界所有人类的历史比作一个人的身体。
难怪我们谈鬼都是在礼拜一的文史地理。
没错，因为这个将来会跟文史地理有越来越紧密的关系。他在讲的是这个世代。那什么叫做这个世代？鬼被赶出去，房间被打扫干净，修饰整齐。那
这不容易懂
也很容易懂啊。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死而复活，除去了魔鬼的作为，那个就算是鬼被赶出去，是不是？房间打扫干净，修饰整齐，或者你要讲教会也可以。总之，这是讲到主来了之后，主的工作成就了之后，人间应当有的景况，
应该很干净。
可是神的国没有充满在这个屋子里边，
一个空房。
对，于是他就讲了，那个鬼去啊， 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
嗯，诶，这个数字有没有讲究啊？为什么他是带七个，他不是带五个，带八个？
诶，我相信他是有讲究的啊，这个以后我们慢慢会再说。嗯，简单的说，他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来之后，他给人活在地上重新下了定义，他给人类各方面的发展重新定了一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是神国的方向。
嗯，
但是人没有往这方面走，于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后，往后你可以看几百年，可以看几千年，尤其准确是看到现代这个时代，这个所谓末后的时代啊，
情况更差。
嗯，yeah,
哦，所以也就是说
更差，
主耶稣基督来那个时候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面，
对，
已经宣告一个新世代的来临，就像我们那天讲的，诶，我们的钞票上面，美金上面也宣告一个新世代的来临，
对,
对不 对,
对，
但是人并没有真正，诶，就真的接纳他，所以之后只要不接纳他，情况会比之前还要来得糟，就是这么讲，对不对？
差不多啊。
嗯，
如果主耶稣把他钉十字架的那个世代比作一个鬼附在一个人身上，那他就把我们今天的世代比作七个鬼通通住进来，而且是比那原来一个鬼更恶的七个鬼。这个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对将来世代所下的判语，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魔鬼的工作会充满在我们每一个，怎么讲，文化科技的角落，无论是在人心里，在世界的表现上，那都是这所谓七个比原来更恶的鬼所带进来的结果。
嗯，
那这个景况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当耶稣基督成就他的救恩之后，这个世界继续拒绝他。
哦，这是干净的房子，但是大家却不迎接他来住，就对了。
哎，我们怎么会讲到这里呢？那跟刚才小贝讲那个鬼压床的经历完全两种对比。
嗯，
我们需要知道圣经所在讲魔鬼的工作，不只是他来吓唬吓唬你，让你睡不好觉，让你觉得很恐怖，让你经历到灵界的实际而已。
嗯，欸，其实你讲到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怀疑，我那个时候搞不懂他找我干什么。
他找你干什么？那其实很简单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让这个人被鬼压。
你不要乱篡改我们孟子先生写的文章。
没有，你自己讲得很清楚。嗯，鬼把你压得很重，嗯，对不对？你就爬不起来。嗯，可是鬼一走，你就从床上跳起来了。
嗯，
奉耶稣基督名就跳起来了，像那个瘸子一样，就，嗯，跳起来行走。
那，
嗯，
这样讲起来，当初的这个鬼压床，就是为了今天小贝在节目里面能够做这个见证，
那当然是其中的目的之一啊。可是鬼也很聪明啊。
哦，
嗯，
对呀，
鬼也很聪明。当你个人的经历上经历到释放的时候，你以为魔鬼的工作就离开了。他离开你的身子，可是他并没有离开这个世代。
嗯，
他反而充充满满的在我们今天所接触的每一件事情上。
嗯，
所以
他就找别的途径，就对了。嗯，
他其实不是找别的途径，这世界是伏在恶者的手下，
到处都是他，
到处都是他。我们活在这个世代里面，是那七个更恶的鬼所充满的一个世代，所充满的一个房间。
嗯，
此话到底怎讲呢？那就得回到圣经别的地方，让他更清楚的给我们显明。那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稍微对文史地理有兴趣的，就已经可以知道啊，我们底下所要讲的东西呢，可能跟近代所谓西方文明也好，东方文明也好，发展的途径有相当的关系。
哦，我们接下来要马上进入这么恢宏大度的题目。
哎，
就是，
对，可是这些恢宏大度的题目啊，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有非常显明的纲要。
你打算从中国开始讲，还是从西洋开始？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呢？还是从哪里开始？
是从耶稣受魔鬼试探开始。
哦，要先从耶稣从，所以从2000年前开始，一路追溯这2000年的人类历史。哎呀，
啊，差不多，差不多。
哇，我们的节目实在是啊，这最近这个听众朋友要不要推荐一下？我们的节目实在应该是列于这个，应该得一个国家的什么奖项才对。
哎，差不多了，没这么严重。不过听众朋友呢，嗯，从下礼拜来听就知道了。
哦，那我们现在就是讲魔鬼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哎，这句话倒是讲得挺对的。
嗯，我们就不只是局限在说个人的见证啦，
对对对，
或者是说哎，或者怎么样辨识他的啦，哈，我们现在就要直接从历史事件来看魔鬼的作为，
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来辨识他，那是更重要的。
哦、嗯，好，
啊、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魔鬼的坚固的营垒啊，是在人的心思意念里面。
是的，
那这些事情到底怎么识别呢？通通跟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有关系。
哦，
啊，但是很不幸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
到了，大家听了只要意犹未尽，
请听下回分解。
是的，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再接着给您讲一段咱们的主耶稣的故事。咱们的主基督耶稣借着从天上来的能力，借着圣灵在地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这神迹奇事啊，其实还不是非常的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主对人们的教训。这主的教训和平时文士法利赛人的那些教训呢、完全不一样。咱们主的教训乃是从天父的心意当中直接得来的，所以主的话一出，人的心就有转变。上次咱们讲了一段故事，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请耶稣吃饭的还不只是那一个法利赛人，今天我再给您讲另外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以前不是说过法利赛人不喜欢耶稣吗？但是为什么他们要请耶稣吃饭呢？哎，他们请耶稣吃饭的心情啊，非常的复杂，可以说有各种各样。哎，我说各种各样它也不对，因为有一样绝对没有，没有一个人是因为爱主的缘故请他吃饭。那咱们以前也说过，耶稣常常斥责这些法利赛人，称他们为假冒为善。主最恨恶的就是假冒为善。那为什么耶稣还要到法利赛人家去吃饭呢？那耶稣接受这些人的邀请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啊，不管你是什么人，你是大罪人也好啊，你还是假冒为善的罪人也好，只要你请耶稣的话，他一定都去。原因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神爱世人啊。您听到这儿，您可能就不同意了。哎，以前不是说耶稣不喜欢这些法利赛人吗？怎么还爱他们呢？朋友，耶稣不喜欢的是什么呢？是法利赛人身上的罪。但是对这个人来讲啊，每一个人只要你活在世上，都是神亲手所造的，神都有一个爱的心，神都是全心的爱你们啊。因为什么？地上没有一个义人，全都是罪人。如果不是因为神爱这些罪人的话，那耶稣从第一天开始他就不会到地球上来。所以啊，到你们家吃饭，到我们家吃饭，还是到法利赛人家吃饭，你要是请耶稣的话，他一定会去。记住了啊，他答应我们的邀请乃是因为他爱我们。现在咱们再把话转回到今天要讲的故事上。那天要请主吃饭的那个法利赛人名字叫西门。说实在的，要想请主吃饭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哎，他作为一个法利赛人，每个人的眼睛呢都看着他。他如果把耶稣带到家里去啊，对他来讲压力也是相当大的一件事儿，不太容易。他一定要经过其他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们的同意，所以他把那一伙子人呢也就都叫上了，而且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正好窥探一下耶稣。所以从他们的心中啊， 他们并没有把主当成一位高贵的客人在家里招待，可想而知，为耶稣准备的饭食也绝不是什么上等的名肴。你如何对待主，主心里清清楚楚，咱们的主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真神，他还猜不出来您那小心眼里边想的是什么呀。可是因为爱的缘故，主就降杯，主就到他家里去。无论这些人是如何的慢待咱们的主，主都不计较。而就在这个法利赛人西门所住的这城里边啊，住着一个人人皆知的女人，她是一个大家公认的罪人。一个被大家公认为罪人的女人，在那个社会当中是绝对抬不起头来的一个人。什么罪呢？无非是坑蒙拐骗偷，奸懒滑缠油，欺诈不孝，而且还很可能是一个常常犯奸淫不洁的女人。大家一提那个人，谁都知道，没有一个人愿意拿正眼看她。这个女人在众人面前被她自己所犯的罪压得实在是抬不起头来啊。这个女人所过悲惨的生活绝不轻于那些长大麻风的、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残废啊。她的病乃是在她的心中。这个女人低人几等，走到哪儿都不会有人接待她，她是一个大家公认的罪人呐。而就在那一天，她听说耶稣来到了城里，他听说耶稣在法利赛人西门家吃饭。一个被罪恶所捆绑的罪人，唯一的希望就是耶稣啊。于是这个女人就在她家中找到了她最宝贵的一样东西，那就是她用多年心血所积攒下来放在一个玉瓶当中的香膏啊。于是他就不顾一切的拿着他充满了香膏的玉瓶闯进了法利赛人西门的家。亲爱的朋友，您想想，这一大屋子法利赛人可是当时最高等、最守法、最圣洁的人呐。而那天晚上他们所请的客人呢，却又是那位自称为神儿子的耶稣。突然之间，这个大家公认的罪人出现了在他们的宴会当中，这让大家多么的惊奇啊。法利赛人西门和他的朋友们一看，顿时大怒，岂有此理，这些仆人是怎么回事，怎么能让这个罪人闯到我们家中呢？可是到了嘴头上的话，西门把他给压下去了。嘿，他没说出来，他想，好，太好了，我们想要的就是抓耶稣的把柄，今天我要看看这个有罪的女人要到耶稣面前来干些什么。所以西门没有讲话，大家都没有讲话。女人来到法利赛人的家中，她深深的知道这里边没有一个人会接待她，没有一个人看得起她，所有的人都恨恶讨厌他。可是怎么办呢？没有其他的路了，他是来找耶稣的呀。这女人就站在耶稣的背后，她挨着耶稣的脚哭了。她在耶稣神的儿子的脚前想起了她一生所犯的罪恶，从内心当中求神的赦免啊。在耶稣的脚前，他自己的罪一幕一幕在他眼前拂过呀。他心里头说，神啊，我得罪了你，人们啊，我也得罪了你们，我实在是罪人啊，谁能饶恕我呢？谁能饶恕我的罪呢？我怎么办呢？他忏悔的眼泪像泉水一样 留在耶稣的脚上。在这里，耶稣是他唯一的盼望，因为他知道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于是他展开自己认为身上最高贵最美丽的头发，轻轻地用头发擦干耶稣的脚，用嘴连连亲耶稣的脚啊。他一边亲一边在心中求耶稣怜悯他，于是他把香膏从浴瓶中倒出，都抹在了耶稣的脚上。就在这时，房间里的其他客人们就喧哗了起来，从他们的眼中都可以看出藐视的目光。那请耶稣的法利赛人心里就说，哈，好一个耶稣，好一个先知啊，你若真是一个先知，你必知道摸你的是谁，他是我们这些圣洁人所要千方百计躲开的一个罪人呐！你还让他摸你？当这些法利赛人们刚刚想到这里的时候，耶稣就指着主人的鼻子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这时西门便假惺惺地站起身来，阴险地笑着看着耶稣说：夫子，请说，必人静耳恭听。主耶稣说：西门呐，如果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如果他们都无钱偿还的话，那债主就开恩，把两个人的债全都免了。我问你，西门，在这两个人当中，哪一个人更爱这位债主呢？西门听了这话愣了一下，我想那该是多得恩免的人呐。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身来向着那女人又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了吗？我进你家时，你没有对待我像其他客人那样供水给我洗脚，而这女人却用自己的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迎接我像迎接其他客人那样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亲我的脚。你没有把我当作一个尊贵的客人，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却用香膏抹我的脚。西门呐，我告诉你，从他所表现出来这深厚的爱，就证明他许许多多的罪都已经得赦免了呀。那得赦免少的呢，所表现出来的爱也少。于是主当着众人的面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听到这里，所有同席的人心里都哗然，这是什么人呐，竟敢赦免人的罪。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亲爱的朋友们呐，你愿不愿意听到耶稣对你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我跟您说，耶稣到地上来可不是为了要医治几个瞎眼瘸腿的病人呐。耶稣到地上来更不是为了那些饥渴的人而来的，给他们顿饱饭，那不是目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到地上来，乃是为了寻找罪人，拯救罪人呐。耶稣亲自说：我来不是为义人而来，乃是为罪人而来。神的儿子来寻找罪人，并不是要定罪审判，乃是要拯救，施恩典，施怜悯呐。耶稣来不是为了最多的人来，耶稣来乃是为所有的罪人都来。不管您认为您身上的罪多还是罪少，只要你有罪， 你都是欠了神的债，你的代价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离。亲爱的朋友，今天做个聪明的人吧，放下自己的堂皇，放下自己的荣耀，来到耶稣的脚前，来到耶稣施恩典的宝座面前，把我们的眼泪留在他的脚上，求他赦免我们。耶稣愿意赦免我们呐，亲爱的朋友们，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些认罪的人平平安安地带到他天父的怀中去啊。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